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9.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9讲。我们继续来讲喝酒这个问题，是在第37章的第7段健康和安全那一段。我们上一讲呢，最后呢提到哥林多前书第6章12节，保罗这样说，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喝酒这件事情呢，要对处境要很敏感。有的时候呢，在某一些的场合呢，我们需要限制我们的喝酒，比上面所讲的要更多的限制。譬如说利未记十章第9节啊，祭司不可以喝酒啊，因为他们身为祭司所从事的工作呢，在工作的时候不可以影响到他们能够分辨圣与俗这个能力。下面一段的经文是箴言第31章4-5节，利姆伊勒尔，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这里说酒和浓酒都不是给王喝的，我们假设这个是在他们从事君王审判的职分的范围里面，但是对那些在困苦中要灭亡的人呢，酒和浓酒是特别适宜特别好的。我们读下去，箴言31章6-7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这些的经文呢，鼓励我们要看在不同的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喝酒是不是适宜。圣经本身呢，没有预期到今天啊，我们在超级公路上驾车而喝酒的后果，但是很明显的啊，一个驾车的人呢、啊、需要能够啊做啊清楚的判断，就等于古代的以色列祭司要做判断一样。我们把准则的角度应用在处境的角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喝酒之后驾驶按照圣经来说是错的。第二，讲了喝酒之后呢，我们来讲吸烟。在圣经时期，人们还不知道吸烟啊，到了20世纪才知道吸烟的危险。吸烟是会上瘾的，就等于喝酒有的时候也会，但是呢，吸烟所产生的并不像喝酒一样产生在人的行为上的改变。因此吸烟的危险主要是对那个吸烟者，虽然有的时候呢二手烟就是被动吸烟也会带来某些的疾病。吸烟不像喝酒一样没有特别的好处啊，虽然呢那些吸烟的人会觉得某一种的欢乐，而他们要戒烟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痛苦。既然吸烟所带来的健康的问题是那么的严重啊，从癌症和心脏病开始来讲，因此对我来说呢，任何人要开始吸烟呢是愚蠢的。青少年应该受教育知道吸烟的危险，应该接受纪律啊，不要吸烟。那些已经上了烟瘾的人呢，一般来说都发觉戒烟是非常困难的。尝试去戒烟呢，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会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吸烟者呢，可能也需要衡量一下戒烟的好处和戒烟过程所带来的干扰。基督徒对那些吸烟的人应该 蛮有恩典的理解。开始吸烟是错的，但是某某人若已经是一个吸烟者，不去戒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近前的选择。这里我要讲一些的话啊，反对某一种的对改革宗神学的一种的啊典型甚至乎丑化，不论是改革宗的朋友或者是敌人呢，有的时候呢描述改革宗神学是一个吸烟者的运动。我有的时候听到某些的改革宗人士夸耀他们能够吸烟的自由，相对于那些所谓的律法主义的基要派的弟兄姐妹们。注脚二十呢，在本书第十一章我写下了我对基督徒自由、圣经的完备或者足够性和那些圣经没有明文的禁止或者吩咐的 adiaphora 的事的看法，参考本书第十一章注脚二十结束。好，我们继续本文。有些人认为呢，改革宗的神学家之间的讨论呢，若没有雪茄、烟斗和香烟呢，就好像不完全一样。甚至乎有一个改革宗的神学期刊，名字是《尼古丁神学期刊》（Nicotine Theological Journal）。注脚二十一，这个名字呢，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是呢，就很容易的让那些反对者呢，就嗤笑他们说，这本神学期刊的内容是有毒的。回到本文，但是我所认识的那些坚持自己有吸烟的自由的弟兄们呢，有些就是因为肺气肿和肺癌而死的。第三，吸毒。对药物的滥用，包括处方的药物和非法的药物，在现代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呢，要看哪一种的药有所不同，包括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或者精神的状况，上瘾对健康所带来的危险啊，可能会牵涉到犯罪集团 organized crime 等等。一般的来说，圣经管理喝酒的原则呢，也可以应用在吸毒的上面。那有些的情况，比如说大麻当作是药品来用，还有其他一些的处方的药品呢，是的，吃这些药可能是有好处，我们也应该对这些的好处感恩。譬如说，我不相信呢，把大麻当作药来用呢，我不相信这个应该有法律上的禁止。我们在讨论喝酒的时候看到，圣经也批准某一种的所谓情绪的改变，当我们不需要注意到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就是说喝酒嘛当然就会有一点点的醉意。但是圣经的作者就是劝导人不要上瘾酗酒，他们当然就会不批准上瘾吸海洛因、可卡因等等，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呢，上瘾的危险就更大了。因此，用这些这么容易上瘾的毒品呢，从圣经来说是不智慧的。不但如此，在一个社会里面，基督徒应该遵守政府的管理这些的药品的法律，他们也应该尝试去影响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做出智慧的判断。是的，政府是应该注意到他的公民的安全，这个是对的。因此呢，政府应该限制药物、毒品和酒精的使用，在驾驶或者其他的情况上，在这些的情况呢头脑不清可能会导致伤亡夺命。但是 是不是要用法律来完全禁止某一些的药品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圣经没有什么原则要求我们必须要用法律来禁止使用这些的药品的。在历史上，政府禁止喝酒也不是常有的常规。当美国政府尝试去禁酒的时候，那个尝试是不成功的，结果带来对这些禁品的很大的一个的黑市场。到目前为止，美国向吸毒开战同样的也是不成功的，导致了造成一个很庞大的犯罪集团的工业。我也会劝告我们使用其他 的战略，是与政府限制吸毒跟吸烟呢是平衡的。对那些吸毒的情况之下驾驶的或者其他吸毒所引致的暴力，应该有重刑。对某一些的未满年龄的人，他们不应该碰到毒品。但是若有一个人身上带着少量的大麻而把他禁在监狱里，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这些使用少量的吸毒者和贩毒者，当他们被逮捕的时候，他们就会学习与那些更重的罪犯来往。当他们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成为吸毒文化的一个成员了。在美国某一些政治保守的期刊和一些政治自由派的期刊呢，都有作者提出这个论点，就是吸毒和身上带着毒品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应该非刑事化，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犯法。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很智慧。诚然的，若要这样做的话，必须要有过渡时期的几个步骤，但是这样做呢，肯定就会击打那个犯罪集团的吸毒的工业，因为目前呢，这个犯罪集团的工业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比毒品本身所带来的危害是更大的。现在是要考虑一些社会彻底的改变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圣经相对来说是沉默的，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做出创意性的思考。第四，饮食和运动。正如我们所看到，表面上来看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有责任去保存自己的性命，注脚23，参看本书的第13章。这里就暗示着我们应该留意我们身体的健康。今天的我们比起我们的祖先呢，更加知道怎么样能够改善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因此很多人都花很多的精力去做出很多的营养计划和运动的样式，到某一个程度上来说，这是好的。一般来说，这些都能够使我们做更有效的基督的见证人。可是我会提醒我的读者，我前面所讲过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寿命的长短不是圣经里认为是人生最高的优先考虑。 The length of physical life is not an ultimate priority in scripture。 假如健康和安全是最高的优先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排除任何的困难把他们保护住。但是使徒保罗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已经看过他自愿地承担一个危险的生活样式，为了要传真道。哥林多后书11章16到33节，不顾自己的安全， 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众圣徒们的特点。在这些的榜样的背后，就是耶稣他自己，他离开他天上的荣华，到了地上经历的饥渴，别人向他所施行的暴力，最后被鞭打，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舍己的。注脚24，在保罗和耶稣这个个案上，我们说他们冒危险 risk danger， 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否认上帝，诚然耶稣就是上帝，不是否认上帝完全掌管每一个情况，没有意思要说我们是由一个偶然的世界所掌管的，但是某一些的人所做的决定呢，的确是冒险性的 risky， 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会增加危险的可能性。在耶稣的情况，在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当弗兰姆说 risked violence， 耶稣冒险让别人向他施暴力，或者保罗冒险过一个危险的人生了，这个冒险 risk 这个字从这个角度理解。回到正文，上帝定义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今生要经历一段受苦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是等候将要来的荣耀。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2-13节，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现在我们进入到第37章最后的，就第8个题目，环保 The environment。 第六条诫命 Ratak R-A-T-S-A-K-H，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呢，只是应用在杀人就是夺取人的性命之上，但是我们也看到动物也有生命，也有生命的气。神是眷顾地上所有的生命的，经文包括约伯记39章跟40章两章，我们就不读了。另外诗篇104篇11-30节，然后呢我们来看约拿书4章11节，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上帝对约拿所讲的话，约拿书4章11节。马太福音6章26-30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上帝是眷顾野地的花草飞鸟等等的。虽然上帝给人权力吃肉，吃动物的肉，创世纪第9章2-3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个是洪水之后神像挪亚所讲的。虽然如此，但是上帝呢呼召我们要对动物有仁慈的但是上帝呢吩咐我们呢对动物要仁慈，蛮多的经文的。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第十节。这里呢是在讲安息日第四节，但第七天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生出啊，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连动物也要安息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和第十二节。第五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妇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这个众妇。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是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四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二十五章第四节，牛在场上喘咕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箴言第十二章第十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约拿四章十一节我们读过了。最后约翰第十章第十一节，虽然是寓意的，但是原则还是一样的，也是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里呢，上帝眷顾不同种类的性命之间是有一个很强的类比，很强的比较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不顾惜动物的性命的人，大概也不会太过爱惜人命。我们上面看过，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呢，要保存仇敌的果树，当他们围攻一个城时候，这些果树呢，要保存的。生命记二十章第十九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起斧子来破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在上帝自我显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动物的形象的，以西结书第一章。而圣经的末世论呢，也包含了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啊，有植物和动物。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猪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吃，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等等。第六到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第二节，想到最后的新天新地，在河这里与那里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也看过上帝要求以色列给地也有安息，每七年有安息年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的办理。当以色列不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因，上帝使他们被掳带下三十六章历代至下第三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 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处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要连地都要安息的。